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依然有两个环节，就是圣人小传，还有就是与尔撒相遇。
对了，好像呢圣人小传雅古的故事呢已经讲到大结局了，接近大结局了吧、
他的那个部分是结局、
他的部分当然好像已经到结尾了、今天我跟大家也是很有兴趣听听看到底最后发生什么事情呢。不过呢讲到这个改变呢，我发现呢雅古他的一生看来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改变，逃跑啊，搬家啊，可能娶妻子啊，到舅舅家那里，人生出现一个一个的转折点，当然不是每一个转折点都是好的，他也受到委屈，他也受到一定的教训，也跟天仙有一个很特别的相遇。种种看下去，我发现呢上主其实很爱他。
的确是很爱他，就是在他的人生的里面啊，他去过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一些经历，但是呢最终呢他是一个真正蒙福的人。但是我想问你啊，你是喜欢变呢还是不喜欢变呢？
看情况吧。
因为我发现呢很多人呢，比如说你学习啊，读书工作呀，然后你结婚呢、有家呀，那你人生当中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事情都发生过，那要搬家呀，然后有生小孩呀等等，很多的事情你都要去处理。那变化你喜不喜欢变化呢？
讲到我先回应刚刚你说搬家生小孩，我发现呢这两件事情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在我身上，没钱搬家哈，只能够住在自己原本的房间。
那也可能你是说不定有一天呢就是搬家了，
就有一天咯。但至于生小孩也没有伴侣，也没有人找到跟我去完成这个任务，
没有那么快。
但讲到一个因素呢，可能会比较常碰到，就是转工作，转那个工作环境。最近呢我们几个闺蜜呢从学校里一直认识到今天的，经常谈到一个话题，想转工作，想换一个环境，觉得可能单位制度不适合自己，可能整个氛围跟同事之间的相处有些矛盾，想离开，可是往往就光说不行动，可能说了好几年想要走啊，想要辞职，到现在还在同一个岗位上面。
那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有很多顾虑，有很多忧虑，不想变，压根就不想变。你希望改变整个氛围，但是要你踏进一步去找新的工作，去适应新的环境也是很难做到的。
要不然你就是被别人改变，要不然你就是改变别人，
要不然就是被老板辞退，那就可以。
对啊，所以问题就是说你想觉得这个环境不适合我，我想变一变，但是问题是你又不敢跨出这一步，
没有勇气了。
所以我觉得人呢是有一个怕字，就是怕那个结果是不好的。
对，
我想变，但是我变的可能是还不如现在，还不如不变。
那如果是上主他呼召你去改变，去为他走另外一条路，离开你自己很舒服的家，就像之前我们也讲过易卜拉欣嘛的故事，你会不会听话呢？
如果真是我知道是主呼召我来让我做改变的话，我当然去做。但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一个人呢很难清楚的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真是即使知道了是主的呼召的时候，我们
也不愿意，
对，也是怕
怕受苦。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很复杂的问题。那不如我们听听看圣人小传，我们在听的时候可以再思想，再回顾一下之前创世纪讲到雅古他一生的改变，也从而反省一下到底我们的人生有没有一个改变的机会呢？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欢迎回族朋友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我是马云，云彩的云。 在上一次的环节里，我们说到，纵然人不顺从主，但主却以不变的爱去爱他所拣选的人。我们从雅谷的身上看到了主对人的爱，这爱在世人中间是很难找到的。在雅谷回到伯特利之前，他吩咐家人除掉一切偶像，然后把偶像和众人耳朵上的环子都埋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下，这样他们才动身。这是一个彻底悔罪的行动。雅谷再次回到伯特利，主就给他改名叫做以色列，并答应祝福他，叫他有无数的后代。对于雅谷而言，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回到伯特利之后，雅谷和家人再到伯利恒去。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妻子拉结因生产的缘故就死在伯利恒这个地方。拉结为以色列产下了一个儿子，名叫便雅敏，他的家庭也开始定居下来了。然而这个家庭的关系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情况。以色列所爱的妻子拉结生了两个儿子，他们是12个儿子之中排行最小的，但却深得以色列的宠爱。这种偏私的爱使他儿子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嫉妒和仇恨，这是以色列万万想不到的。以色列年纪最小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优素福，另一个叫做便雅敏。优素福也是25圣之一。以色列特别爱护年幼的两个儿子，经常把最好的东西分给他们，这样的偏袒行为实在是有点不公平。其实以色列自己年幼的时候也经历过父母偏袒儿子的情况，这会影响兄弟们的感情。但是到了现在，他没有记住过去的教训，反而重蹈了父母昔日的覆辙。按照圣经所在，以色列爱优素福的程度过于其他的儿子，他为优素福缝制了一件彩衣。这种明显的偏袒行为使他的儿子产生了不满的情绪。这些兄长们对弟弟优素福恨之入骨，他们存着一个要铲除优素福的心。因着这种嫉妒憎恨的心理，他们策划怎样来除掉这个人。虽然信优素福是他们自己的亲兄弟，他们也不会放过除掉他的每一个机会。惠族朋友，当你听到这个家庭的情况，你有什么感想呢？是不是觉得很可惜、很痛心呢？一个本来美好的家庭，就因着人的软弱、父亲的偏爱、兄弟的嫉妒等等，使这个家庭破碎。以色列自己也尝尽了其中的辛酸滋味。在年老的日子，面对和爱子分离的痛苦，最爱的儿子被逼离开家园，在外孤苦漂泊，重蹈昔日自己的覆辙，这真是一个悲剧啊。从以色列的例子，希望我们得到教训，不要以偏私的态度待人处事。无论什么人什么事，我们都需要以公平的心态去处理和面对。
天成呢，我想问一下，你怎么评价雅谷？
你从哪方面去讲呢？
就是从他欺骗他哥哥。
我觉得他这个人呢，是一个很聪明、很能干、很有勇气的人，
智慧啊。
但是呢，往往是人被聪明误，就是说他在这方面是很能想、很能去思考的。但是问题就是因为太能想了，以至于呢，他常常骗人，骗到最后比他强的人。给他骗了，
比他舅舅骗，
对，
骗子骗骗。
所以我觉得人呢，有的时候呢，真是一物降一物。就是当你觉得你自己了不起的时候呢，你就是可以飞到天上去。可是有一天你真正碰到一鼻子灰的时候呢，你发现自己是无能的。
对。
所以他呢，在人生当中遇到了比他强的这个舅舅的时候呢，他改变了。改变的时候不是因为他舅舅，而是说 主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个特别的使命，
对，讲到一个
来改变他。
对，讲到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我个人认为雅谷他年少的时候不懂事，多多少少是因为他不够认识上主，他不太认识他父母亲传到他这一代所相信的那个信仰到底是什么，就可能说哦，父母亲叫我信我就信，他根本就不知道上主他的能力，上主的恩典，以及上主他有这个掌权世界的主权，所以他自己会用自以为是的智慧咯去解决很多的问题，反而遭到很严重的后果，需要自己去承担的。
嗯，所以最后呢，他的名字改了，他的生命也改了，我觉得是一个蒙福的，也是赐福给别人的一个人。所以讲到那个变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我们需要变，变的不单单是外在的变，更是内在的一个变。如果你内在没有改变的话，你外在你变得再多，对我们自己本身也是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我觉得呢，我们不要怕变，而是关键是我们变得对我们的人生能够有好，更是能够成为别人祝福。
但是呢，我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一样东西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是什么呢？
就是上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
对，的确，主的爱是永不改变的。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不变的唯有主的爱。
色遮盖，世界一片苍白，抬头看不见星辰，月亮也躲了起来。前程何在？茫茫路上，我在等待。今日的迷惘已经挡不住星辰，我已经走出了人生的。
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
他一直在寻找你，他一直在等待你。今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与尔萨相遇相知。
卷第四章记载，在耶户德省和加利利省之间有一个地方叫撒玛利亚，如非必要，耶户德人是绝对不会经过这个地方的，因为这里是外邦人撒玛利亚人住的地方，而耶户德人是一向不屑和他们往来的。在撒玛利亚有一座城叫做叙加，叙加城里住着一位的妇女，在别人的眼里头，她就像是个荡妇。这个妇人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物，所以早就习惯了独来独往。她又好像是不在乎别人理不理解她，她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她冷漠无情， 可以说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如果不是遇上尔撒，或许他的一生就在孤单、孤独、罪恶中度过了。这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在傍晚的时候跑到叶尔孤白井旁去打水，没有想到遇上一个看来又渴又累的耶户的男子坐在井旁休息。他觉得很奇怪，心里想，耶户的人不是向来不走这条路吗？现在为什么会有一个耶户的男子坐在这里呢？许家臣又不是只有这一口井，为什么他偏偏又在这里休息呢？他还在想的时候，就听见那个耶户的男子开口跟他说话了：“请你给我水喝。”现在他不得不面对这个耶户的人了。奇怪，这个人难道看不出他是一个外邦女子吗？而且他和他从来没有见过面，怎么他跟他说话的时候没有半点的陌生和胆怯呢？他提出请求的语气是那么的理所应当，好像他早就认识他似的。这个耶户的男子未免也太直接了吧。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再也忍不住不说话了，他开口道：“你既然是个耶户的人，干嘛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他明显希望借着拉远彼此的距离来确保自己的安全，那语气的责备和冷漠是谁也听得出来的。他以为这样说，这个男子就不会作声了，谁知道他却听见他这样回应：“你要是知道主的恩赐是什么，又知道现在跟你要水喝的是谁，恐怕你早就请他给你水喝，并且已得赏他赐给你的活水了。”妇人有一点惊愕，明明是这个人需要喝水，现在他居然说其实真正需要喝水的是他，而且这个人的话好像是话中有话，他好像看穿了妇人生命中的虚空，又很明白他心灵里的干渴。他有点心虚，不想再和他深谈下去了，就慌忙地扯开话题，故作镇定地说：“先生，您没有打水的器具，这口井很深，你从哪里来打这活水呢？我们的祖宗叶尔孤白将这井留给我们，就是他自己、他儿子和那些牲畜都要喝这井里的水呢。你不是想告诉我说你比叶尔孤白还大吗？”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以为可以转移这男子的注意力，谁知道尔撒平静地对他说：“凡喝这水的还会再渴，可是谁要是喝了我所赐下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会在他生命里化成不绝的活水泉源，直涌到永生。”
遇到他之前，我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有时候心里很苦啊，看不到盼头。
遇到他之前，我以为人的病痛，无论是身体上或者心灵上，只要找医生就可以了。
遇到他之前，虽然我做了很多功德的事情，但还是不敢肯定自己无常以后到底要去哪呢。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该咋做了。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知道该咋办了。
他就是阿尔萨麦西哈。
妇人突然觉得这个人很不一般了，他的话蛮有能力智慧，是他从来没有在任何老师的口中听过的。况且他的态度是这么的柔和谦卑，倒不像是来和他吵架或者是找茬的。
莫非他真的想要帮助他，告诉他更好的水源在哪里吗？他卸下了防卫攻击的盔甲，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的地方打水喝。之后他听见尔撒一句迫他诚实面对自己的吩咐：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顿时他的声音小了下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之后这位妇人听到那一番话，一语道破他半生的唏嘘：从来没有人能以这么平安，不带半点耻笑严责的语气来说出他当时的处境的。他听见尔撒说：你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然而这真相却让他感到羞耻了，他快要承受不起这个人的圣洁信实了。他知道他的一切，而依然地接纳他，在他面前他无法隐藏半点的污秽和虚伪。可是这位妇人还是不想面对自己，也不想提他的私生活，虽然他知道眼前这位先知能够帮助他脱离现在的光景。再一次这位妇人话题转移到了撒玛利亚人和耶胡德人不同的敬拜习惯上，而尔撒清清楚楚地对这位妇人说：你当信我。人看人总是看外表，就是撒玛利亚妇人对敬拜主的观念也是如此，难怪她一直感到心灵的空虚，生命的干渴。原来她虽然知道她该在哪里敬拜主，可是她根本就未曾将主放在她的生命里。她一直都用自己的方法想要过得丰富，用各样的东西堵塞生命里的空虚，可是一切的努力都是枉然，因为他从未认清生命里根本的需要是认识主并经历主，这是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法可以代替的，就是基利新山上的敬拜动作也不能代替与主面对面的交谈。眼前这个耶胡德男子让他明白了一切，他逼迫他正视自己，面对自己，他唤醒他对罪的感觉，如今又明明白白地告诉他，真正敬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圣灵在妇女的心中动工，他和他的交谈到这里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弥赛亚。他的确从跟他的对话里感受到了全能者的智慧了。后来当他一知道跟他说话的这位尔撒就是弥赛亚的时候，他就立刻丢下了水罐跑到了城里为尔撒做见证。尔撒带给他救恩，帮他活出了真诚，他再也不能闭口不言。现在他不介意别人怎样看待他的过去，他重新跑进人群里宣扬尔撒的名，与弥赛亚相遇交谈的经历让他激动不已。后来那些叙加城里的人就因他的见证而认识了尔撒。各位亲爱的多斯提，您看见吗？尔撒就是这样把救恩带给人，他主动亲近人，他放下身段请求别人帮他一个小忙来开展话题，他看见别人的需要又帮助别人来正视自己的问题，他唤醒人对罪的感觉，当下就切入主题介绍救恩。他跟人对话而不是发表演讲，在层层的开导背后有一份的理解尊重和接纳，不会因为对方的态度冷漠就放弃救一个灵魂，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布道示范吗？
在当时尹之乐的时代呢，撒玛利亚人到底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孤立无援，被歧视，低等的人群。
对，就是大家都不喜欢这些人，认为这些人呢都是一种好像跟我们的民族跟我们的习惯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不去理会这些人的。
对，好听的就是混血儿呢，难听一点就是杂种啊，经常会这样形容撒玛利亚人的。但我们从今天听到的故事，真实故事里面看到，朱尔萨他进入人群，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什么种族的人，在他眼里万民都是平等的。
所以呢，他主动去向这个妇人来去讲到那个活水，能够把主的恩典带给这个妇人。所以当这个妇人听到了以后，他很愿意得到。
他本身也是很惊讶的吧，妇人。
当然，当他得到了以后呢，他发现了的确他人生当中有个很大的改变，最起码他从观念上改变了他。
对，
他知道有一个永远的活水，
供
应生命。所以呢，他得到的时候，他也愿意把这个好的恩典，把这个福气呢带给周围的人，所以他也成为了一个见证人。
你留意到呢，主尔萨是专程去找他的，是专程去找他给他祝福的，也邀请他把所有的困难呢交托给上主，让上主去解决，寻求帮助。
对，所以刚才讲到这个变与不变啊，我发现呢，这个撒玛利亚呢，他是不想改变的，因为他每一天他是中午的时候到那个水边去打水，但是没想到遇到了这个主的时候呢，他改变了。当他改变了以后，发现呢，原来他所追求的都是一些虚的东西，是可以变的。但是当他得到了那个主的恩典的时候，他发现主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他放下一切去把这个好消息带给其他的人。
所以我们真的每一个人，不管你信主还是没有信主，请你珍惜主尔撒给我们的活水。什么是活水呢？就是喝了你就永远都不会觉得渴，
而且呢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福气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尹之乐的经文，尹之乐以弗所书4:22-24，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照着主的形象造的，当我们犯罪远离主的时候呢，我们真是在主的面前不蒙他悦纳，所以主愿意主动来寻找来拯救我们。当我们经历了主的改变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像这个妇人一样，他的生命完全改变完全更新的时候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当我们是一个新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将主的生命彰显出来，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盼望我们的 Dosti 同样的就像这个妇人一样，经历主的改变，经历主的更新，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更多的人。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